欢迎收听古癌，我是孟工。本集节目由最实在的高蛋白品牌 Trial 赞助播出。股市震荡，体脂不可以震荡，在家工作盯盘之余，也要注意你的下盘，特别是现在一大堆 work from home 的，你坐久之后，马上注意你的那个腰间啊，都是游泳圈那边一叠一叠的。那健身房因为暂时上不得，所以在家里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徒手练一下来维持你的身材。Trial 呢是台湾健身朋友都知道的运动吃蛋白团队所打造的高蛋白乳清品牌，那么更是在去年荣获了 Your Mart 电商平台最多用户消费且平均是 4.8 颗高星的好品牌。那光是无添加乳清系列呢，每个月就可以卖掉将近半吨。那我自己喝起来，我觉得是有这个清爽的奶香味，没有代糖的味道，不黏不腻，非常的顺口。那 Trial 近期推出奶茶三小新口味，有台湾真奶、冲绳黑糖奶茶，还有香港鸳鸯。喝起来呢是微糖的口感，有在练的喝下去让你事半功倍。那没在练的呢，你也可以当成是日常补充哦。有些人他假设要需要一定的蛋白质的量，可是发现都自己没办法吃那么多，就可以借由这个补充品来达到这个目标的效果。那它更可以直接取代手摇杯啊，与其喝一堆这种高糖的东西呢，那喝这样的东西可能稍微好一点。那当然还有绿豆沙、芋豆牛奶、蜂蜜牛奶，口味呢是多到哭出来，你可以自己上去看。一包最低只要31块，跟豆浆差不多，但是蛋白质整整多了16倍。那6月开始呢 ,Trial 的品牌月限定活动，满1499直接送你 Trial 口罩，让你边健身边防疫。满1999再抽3999的未来实验室居家健身组，不可以去健身房也可以在家练。那满8888呢还会再额外送你筋膜枪或是居家锻炼组，数量有限，要抢要快。那现在使用我们的这个诸位的优惠码 GOAYE 到 Your Mart 上面去买 Trial 的全品牌，就再享95折。好，那我这边就把折扣码跟连结放在连结在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好，那我录节目的几分钟前刚好收到了两个私讯，不约而同，而且时间蛮接近的。那讲的东西呢都是他们去放空台股的一支标的，是一个复合事业体，他目前旗下大概40%的营收是跟这种新零售相关的。那讲白一点就是直销啦，就是有很多直销的成分。那也有经营仓储等等的这个标的，那他们去放空他，那说呢都是老师叫他们去的。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也不要全部都怪老师啊，你知道你自己搞不清楚状况进去乱放空，那其实要负90%的责任啊。那10%的责任啊，你可以怪给是老师，但是认真说，下单的权限在你手上哦，根本没有人去逼你做这件事情。那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在做任何的投资，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不管是长线还是短线的策略，你自己都要知道自己在干三小。如果说你把生杀大权都交到别人手上，是我是完全不敢啊，我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会敢这样做这种钱来钱去的东西，然后你听别人讲的。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如果你真的要当跟牌仔，你去跟 13F 报告，虽然那个是 delay 了可能一季的结果，但如果说这些投资大师们是看对的，股票不会只涨一季啦。你要跟单，你宁愿去跟这种他妈的就是超级有名的人，那你去跟一个什么台湾的名不见经传的老师冲三小，这个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有大师可以跟你不跟，然后你要跟什么台湾的老师，然后告诉你说什么胜率100%。好，那 Peter Lynch 就讲过一句话嘛，那你不要去对总经的一些数据做预期，那是没有意义的。那他也提过说，做这样的预期啊，我认真说啦，你只要预期对可能4次5次，你就已经会变超级有钱了，然后在7次8次以上，你应该就变首富了，然后就搭配一些财务杠杆的效果，如果你准度真的这么高的话，你早就他妈变首富了。所以不要去乱跟单，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我知道有些人是付钱去跟单，就买会员或什么的，那这个我也不想去断人家财路啦，反正我该讲的就讲了。那我只能说，一些比较明显的东西要先跟你提一下啦，就是说我们先不讲老师这一块，那是个人的选择，就像有些人会信神信佛之类的，我是完全不相信嘛，那我也不会去批评说你信神信佛是不好，反正你这个东西你觉得对你有效就好嘛。我也提过啊，如果说你觉得喝符水他妈的喝下去之后，干身体真的很舒畅，哇妈的呼吸突然变得好流畅哦，那你就多喝一点符水啊，你觉得这对你身体好，即便那是什么安慰剂效用，或者是其实你根本就是歪打正着，反正我不管啦，你只要喝了舒服你就会做这样。那只是有几个比较明显的东西要先跟你点一下，然后就首先你们去放空这个标的，然后你去查一下它目前的融券的余额跟融资的余额。有资才有券啊，那这个融资会产生可以融券，因为你融资是跟券商借钱去买股票嘛，那等于这个股票呢算是券商的，那券商可以把这个股票再去借给别人拿去放空，类似是这样子，资跟券呢是相生的这样。那当今天融资拉上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观察说融券有没有跟着拉上来，如果融券拉的比例拉得很高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讲的券资比过高，券资比过高就会形成所谓轧空的条件，这个是你当空军你不得不了解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情。 那一般会多少算高呢？我觉得30%以上就算蛮高的，然后就是在外面的这个融券的数量呢是融资的30%以上，其实就算是蛮高的，就是很有条件可以轧空。啊，为什么会可以轧空呢？因为一大堆人在放空嘛，那放空的就跟做多的那种短线筹码其实很像啊，就是大家是很风吹草动就会受到影响，像那种航海王今天早上涨停嘛，那稍微有人大倒一下，干他妈直接往下杀10%，因为一大堆人都在做短线的，所以这个风吹草动就会特别的明显。所以这样券资比很高的时候，其实你在美国这边我们就很常分享嘛，这种轧空的标的，像前阵子跟大家聊 Wall Street Bets 的那些什么 GME 啊 AMC 啊，那都是这个融券的比例过高，然后就是在这个 short interest 的部分呢很高，所以大家想要去轧空，这个会形成一个轧空的效应，所以对空军来说这个是比较不好的，因为当这股价持续往上涨之后你就想要回补嘛，那你回补就会变成更进一步的往上轧的力量，然后让其他空军又再回补，然后就一直轧轧轧轧轧，然后新的空军加进来空下去之后又再被轧，然后它再回补，所以就会形成一个这种持续上涨的力量这样子。那除了轧空你要注意以外，就是你讲的这个标的我去查一下，它的券资比蛮高的，所以确实有可能是轧空，搞不好跟基本面都没有关系，就是去杀你们这些空军而已。那另外两个就一个是除权息，然后另外一个是股东会，这两个都会强制你融券要回补，所以在台湾当空军其实我觉得这个胜率是相对低的，就是整个国家就是站在多方嘛，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选择站在多方，因为空军当然我不会讲到空军都是他妈的一群废物，不是生产杀小的，空军会帮助价格发现，帮助一个股票呢更真实的去反映它该有的价值，所以空军的存在是很必要的，但是空军确实是没有人权，因为可能大家都人人喊打，那国家队也会跟你对坐，公司派也会想跟你对坐，要教训你，像马斯克非常讨厌空军嘛，那他很爱放消息，搞不好跟这些有关系，我就嘎你们空头这样。那你要注意，这些条件都会让空军他的状况是比较不好，那你被嘎空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台湾的轧空呢会锁涨停，就是说你会关厕所跑不掉啦。在国外的话当然有可能一瞬间拉个20-30%，那个跟关厕所几乎是一样惨的，但至少你是跑得掉的，可在台湾你是跑不掉的，那你跑不掉又收盘了怎么办，你可能就要这个去承受一个这个标借费用，要去借人家的券来给你这样子。那这标借费用呢一般来说日息是可以开到 7%, 日息哦一天可以开到 7%, 干超干贵，所以如果你今天被轧空，那这个轧到你手上的保证金不够的时候，你要去要标借的时候那是非常痛苦的，而且有时候你不一定借得到，那或者是你被轧，有时候不止轧个什么一两根，那可能是3-4根、5-6根上去的，而且这个东西不一定跟基本面有一定程度的联动，它可能就是完全的只是在轧一个气场而已啊，把你们空军在这边把你们轧烂，所以自己要小心啦，然后去空这些标的，就算你有很多的想法，就像是当年的 Bill Ackman 去空赫宝福嘛，非常多想法，觉得他妈直销是一群垃圾，要去空你这样。那后来还是被教训的，那有像 Icon 这种人站在对面去跟他对坐之类的。那东森现在比较红是因为他有在干，我直接把标的讲出来，他本来前面讲说不要讲标的是什么，东森最近比较红是因为那个直销的关系啊，然后这个直销的东西现在在网络上我知道很多人在贴这个，所以有些人可能觉得啊这个是虚涨，这是炒作，要去空它这样。那只是股票市场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很理性的，就算你知道你是理性的，那你知道其他人都是在疯狂的，可是就像是在失火的电影院，站在门口跟大家讲说我拿了灭火器进来了，大家不要跑，那你还是会被踩死，所以尽量不要跟着势头对坐，然后顺势而为是很重要的东西。好，那我们这里就讲了两个关键字嘛，那一个就是这个顺势而为，然后一个就是老师，好，那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老师啊。好，那我在股票市场遇到的老师其实蛮多的。那这边讲的老师不是刚刚前面讲的那种什么爆牌给你或什么的，就是这些投顾老师什么的，是那种我觉得你只要教我很多东西的人，我在心中就会把你奉为是老师。当然不会在外面直接叫你说你是我老师这样，可是我就觉得这些人都是老师。不然说现在跟我打世纪帝国的一些这种财经部落客什么，我也觉得他们是我的老师，就是教会我很多东西这样。那你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可能现在觉得自己很不错很强这样，然后赚了一些钱，就三年之后呢你回头看发现说干当时的自己，当时的自己根本就是他妈赛道的，那觉得说现在三年后的我真的变强了，然后到在三年后呢又觉得干他妈的当初觉得我真的变强了，这个自己是个低能，就是我又变得更强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事情啊，就你会发现过往的自己很蠢，就是原来当时我以为我已经知道很多东西，其实我根本就很不足，那我可以活下来呢就是因为运气， 那投资里面运气是很重要，但是当然运气有很大一部分是你的实力啦，只是你实力越强，那这个运气呢可能就会更旺，就会更厉害更强大这样子。那如果说你实力没有很强的时候，那有时候那运气呢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所以我们要一直不停的去增强自己的实力，就是不停的去学习，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OK， 那这个阿姨就算是教会我很多东西，她是这个技术面跟基本面混用的人，那同时也是很典型的菜篮族，就是那种会去黄昏市场，然后跟你讲说先去煮个水饺，或者什么小孩要下课要接他，这样的一个阿姨。那同时呢，他在股票市场里面资金的部位应该也是蛮庞大的，就我所看，然后是完全不用融资，全部都是用现股。那交易的这个族群呢非常的广，半导体、电子、零组件，那传产、钢铁、航运什么都看过他玩。那其实航运最早也算是他教我的啦，就是我们做散装嘛，所以像 这一次的货柜轮基本上是没跟到，因为在我的过往的既定印象是货柜轮没有那么好做，只是真的没有想到今年货柜轮他妈会射成这样。但是我们过往其实做过蛮多次散装航运的，就是追原物料，然后追一些报价，这个是还蛮熟悉的，就是他带我做的啦。那其他的东西呢，基本上他都会摸一点，都会做一点这样。但是他带我做并不是代表说他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可以买，什么时候可以卖，因为我要听的也不是这个东西，我要听的是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看的，有什么指标是可以盯的，那有什么样的迹象是可以做的，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新闻呢是要怎么样去解读，我要听的是这样子的东西，那就会有带来很多的收获啊，这样。那其实最早我们的互动方式比较像是他会跟我讲很多东西，那同时呢他会请我去帮忙他翻译一些可能国外券商写的台湾各国的报告，然后他说他英文不好，然后让我去做。那只是最后面我就想通这件事情，其实你知道你看这些研究报告，你并不是在读一个文学的书籍，你可能需要知道里面的每个字的意思啊啥小，其实不用啦，你只要丢到 Google 翻译你看一看就大概知道了，它的每个分点，当然你不一定每个东西都看得懂，可是 Google 翻译丢下去你知道可能这一块是在讲说这个 CIS 的镜头的部分啊，这块是在讲什么，你只要知道这个然后看得懂数字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它并不是真的需要我帮它翻译，我认为啦，我觉得它只是他不想要让我觉得好像我欠他很多东西，所以他就是选择让我做一点事情，就是非常的好心啦，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子。好，那跟着他就学了蛮多东西，那到后来其实已经比较没有联络了。那比较没有联络的原因当然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其实在后来学到越来越多东西之后，我就比较少去敲他，但也不是说我是一个那个不够亏啊背骨仔，妈的学到东西之后干不是说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吗，干你娘的直接忘本。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已经学到很多东西，你就知道说你不用一直去骚扰人家，人家也很忙啊。所以大多时间都是我开启对话的嘛，那我已经学到了，所以我就不会去烦他这样。但我知道说妈的我欠他很多，就是教我很多东西这样。那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可能跟就是我后来这个 podcast 走红有关系啊，因为他可能是比较低调的人，所以他可能就比较不希望就是可能跟一个比较红的人沾上边，类似这样。我觉得啦，我自己猜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那他的东西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说这个一些可能这个阿姨对我带来启发嘛，这我先问过他啦，就说可不可以聊这个，可以。那只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可以讲，就是他的方法我不可以讲出去，他的技术分析的方法我不可以讲出去。那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策略也是不太愿意分享的。他可以跟你讲怎么样去做这个资料的调查跟分析整理，但是他不太愿意跟你讲策略，特别是那种做程式交易的最明显啊，因为这个策略一旦被人家知道的话呢，就会有人来跟他对做，或者说这个策略呢，一旦太多人知道，就会变成没有效啊，因为这个位纳量是有限的，一个策略没有办法容纳太多的玩家在里面做同样的事情啊，这个市场的大小就这么大，池子就这么深。好，所以他有跟我讲说，这个技术分析的东西不要讲，那其他东西呢，就是如果有朝一日他看我东西也做得不错嘛，说你要分享给大家，那都是可以的。所以技术分析就会答应他，就是不讲，那就是不讲。只是同时跟大家补充一点啦，就是说你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很受挫，就说干嘛你吊胃口然后不讲。好，其实技术分析的方法，然后必须得说每个指标，你看到的指标，什么 KD、RSI、MACD、威廉线、杀小鸡巴的，全部都是从这个价格跟时间的这个尺度推算出来的，就是所有的指标呢都是用价格去推算，用 K 棒去算出来的。那当你今天已经到了某个程度之后，甚至你连指标都不用看，你看 K 棒就可以去猜到指标会是长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是一个数学的过程啦，这个价格跟时间轴变化，然后用数学公式套进去之后呢，可能就变成你看到的指标。它指标有很多个，只是你要用哪一个。那我有跟大家去分享过，比方说像 RSI， 我直接跟你讲说发明它的人已经跟你讲这个指标没用了，可是台湾人还是很多人在用啊。那我要笑他们说是笨蛋嘛，人家发明人都跟你讲说是没屌用了，然后你还用。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 就很像是我们讲过那个喝浮水的观念。如果说你喝了浮水身体真的好起来了，那你干嘛不喝？除非真的你喝下去之后发现他妈重金属超标杀小的。但是如果说你可以用一些民间疗法，然后获得一些帮忙，确实也让你得到很多获益。那下档是有限的，比方说你喝了不会因为什么重金属超标挂掉，或者说什么罹癌之类的，那你就喝爆吧。所以这个 RSI 指标呢，虽然我已经告诉你说这个发明人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预测市场，但是如果说你还是觉得 OK 要用的话，那你就用吧。那很多指标我也直接跟大家说是没有太多参考价值的。比方说有些人会跟你讲什么 KD 20买80卖嘛，超常听到的嘛，什么钝化的时候要卖掉。没有，我跟你讲，钝化的时候才是股票最会涨的时候，你拿去测一下就知道了。那只是有些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就在外面传很多嘛。那阿姨跟我讲的指标呢，就是类似这样的指标，只是别种，那比较少听到的，但是这个指标我认真说，你去翻一翻也翻得到。那你翻到之后，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兴奋，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指标都是这样，它只是帮忙你增进资金的效率而已。好，多半就是让你去抓一个，比方说这个价格的新高点。好，你可能买在一个突破盘整的位置，那它可以去帮你设计说，那你停损点要抓什么位置，有点像是一套交易策略的拟定。好，但是就算你没有去用这些指标，不代表你不可以交易，因为多的是那种它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技术面、筹码面的学问跟这种使用指标的能力，但是呢它就是很单纯朴实无华，我就是拆成十份资金丢进去我觉得好的标的，然后半年后一年后再开牌，然后赚很多钱，然后是有这样的人。所以我必须得说这个指标呢，它只是增进一些就是愿意在市场上花更多时间，然后希望资金更有效率，但是有效率的过程之中可能会增加很多磨损的成本，因为你买进之后发现看错砍掉，然后下一次条件再次出现的时候又再敲进去，然后最后面发现说其实你就是在做白工，因为最后面是涨上去的，那你干嘛当初要这样子买进卖出买进卖出，然后洗掉很多成本，就每个东西都是一个双面刃，然后这些技术指标跟所谓筹码指标也是一个双面刃，它可以帮助你增进资金效率，可是反过来说它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摩擦成本，因为你比方说121突破买进，然后达到118，先暂时当成是看错砍掉一半，然后之后再攻回来我再买进，那可能不会比你当初直接在121买进之后傻爆就好。但是如果反过来说，如果说最后面跌到了100，你就很庆幸当时你有砍掉嘛。所以每个策略都有它的好跟坏，那阿姨的策略不可以讲出来，其实大家也不要觉得你这样子在尝试或什么的，因为有太多的策略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那像我自己在节目也分享过蛮多我的策略，那其中有一些策略呢，好，那时候我跟大家提到说去了台湾少数有在做资料库的股票公司嘛，那老板直接讲说他是有听我节目，然后发现这个策略是可行的，所以觉得很有趣才会请他的员工来约我，然后大家来聊看看这样子，因为他们有跑过回测，知道这个策略确实是会增进很多胜率的，所以我确实也把很多我自己的策略分享出来，有些是我自己有去用这个程式去跑，那有些是我用看的，但是因为我用了有效我就分享这样子，所以策略有很多，你都可以用，那你都可以去试试看，那重点是要找到适合你的，因为适合我的策略不一定适合你，比方说你看到一大堆摩擦成本，你就觉得策略很蠢嘛？为什么我要付出这些摩擦成本，但是有些人搞不好会奉为圭臬，觉得说，这个真的太棒了，它可以避免掉很多，下档回吐的风险什么，所以要看个人啊。那我们今天就先不讲策略的部分，因为策略其实平常就会聊了。今天讲它的基本面的心法，我再次强调，我觉得心法一直以来都是最重要的东西。那基本面的心法其实主要就是两个，第一个就刚刚前面讲的顺势而为，那第二个就是不要预设立场。好，其实两件事情讲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就是不要预测立场，然后并且顺势而为，而且也是很多书籍跟投资大师都会跟你讲这样的东西，我相信这也不是你第一次看到。好，但是这样的想法其实要融会贯通我觉得不容易。好，当我当初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屌这样子，哇好像学到好多东西这样，那只是最后面发现其实当时的我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只是听了一个很酷的词，就有点像是可能你今天第一次听到股癌，然后决定要去做股票，那书单买回来看看完之后觉得收好多，我要进去股票里面大宰四方，这种感觉，然后发现说碰得一鼻子灰，但是五年之后经历过很多的风霜之后再回头去看那个书单，就发现原来有更多更深的含义，就差不多这样的意思啊。那他跟我讲的这两套方法听起来朴实无华而且枯燥，不过我个人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就是说你要去尊重市场，然后不要预设立场，然后去顺势而为。这个比较偏向是漫步华尔街里面有两套最主流的方法嘛，它分给你看嘛，一个是磐石理论，一个是空中楼阁嘛。这个比较偏向是空中楼阁理论，就是凯因斯那一派的，他们相信说我今天买进股票不只是买你的内在价值，我同时可能也买了你的这种就是看不到的价值，比方说你们的品牌专利，那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创办人， 我就讲嘛，特斯拉的马斯克如果挂掉，今天市值可能直接蒸发一半。好，那你要怎么解释马斯克的价值？你要怎么样去定义它？你要怎么用数学去算出它？非常困难的。你只有可能见到之后，看到市场的冲击，你才可以知道。那或者说，哎，这个贝佐斯他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贝佐斯如果真的啊下台之后，那换成这个啊他们 AWS 的老板变成 CEO 嘛啊，那他变 CEO 之后会不会对于整个亚马逊造成冲击？其实这种东西是难以计算的。那这个就是空中楼阁理论派呢，他们去信奉的一个归臬跟价值啊，就是说，哎，很多的这个股票的变化呢，其实不是完全的跟这个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或者说它的内在价值，它的现金有多少，它的资产有多少成正比。这个也是我非常认同的，它很多时候会产生的状况是不是只有那样，还有很多的无形资产以及市场的溢价。什么叫市场的溢价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情绪的溢价。今天如果说好事多又推出一个新产品，我们就拿之前那个厚奶茶来举例好了，他们厚奶茶可能摆在那边根本没有人要买，但是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厚奶茶推出来的时候，然后他妈一堆人跑去抢，抢到你甚至会上网去买贵 30% 贵 50% 的厚奶茶，因为你想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喝这个。其实在股票市场也是有很多类似的状况，应该说每月每季都在发生，它明明是同一家公司，它明明没有新的新闻，也没有新的营收或什么的，但是就是一瞬间你也无法名状，你也无法解释，那这个热度突然上来了，所以一瞬间它的 PE ratio 从10倍上修到20，股价就差了一倍，目标的股价差了一倍，可是你无法解释为什么，就大家突然要关注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个阿姨讲的这个，你要去相信市场，然后尊重市场，然后去顺势而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反映空中楼阁理论。那空中楼阁理论呢，同时也是这个技术指标的依据，然后就它的先行。为什么很多人会去追踪价格呢？就是他们相信这个价格的变化其实已经反映了很多市场的消息。好，当然反过来另外一派的就所谓潘斯理论嘛。那潘斯理论有点像是基本面分析的一个根本跟依据，就是相信说这个公司的内在的价值是 solid， 是非常坚硬的，就像是这个磐石大石头一样。所以当我们今天去选股票的时候呢，我们优先要选的是那种杀得够深的，因为杀得够深的，杀到它的账面的这个价值呢是比它的内在价值还要来得低的时候，代表它被错杀了，我就去买进这样的东西。所以也有后来的可能像是什么烟屁股选股法 ,net-net, 那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内在价值低于账面价值，那你去买进的这种所谓的去买错杀股的一个买法。我不会说哪个方法对哪个方法错，甚至是两个方法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并用，虽然我可能是比较偏前者，但是后者呢我也会去买，我去买一些我很明确知道说它很好，那只是算一下市场杀成这样，但是我可能会愿意去赌看看跟市场对坐，就是我跟大家想的不一样这样。好，可是呢我同时比较偏前面这个，就是我会认为一个东西的题材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顺势交易的重要性。好，那顺势交易的核心之一呢，就套一句这个忘记是漫步华尔街还是哪一本书，他们有去举例过这样的东西。就像这一个选美比赛，100个人要选美。好，那我们有5个参赛者，我们不是选美的，我们就是要去投票，5个人要去投票，去投出说，诶，这100个选美的小姐有哪几个会被评审们评为是最漂亮的小姐。好，如果说我帮你设定了一个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要去投的小姐并不是你真的觉得正的。干他妈，因为有些人就是瓦哥啊，有些人就喜欢去那种选阿姨啊，越老我越要啊，越老的这个陈年味越重，我喜欢这样。还有些人就喜欢那种很年轻啊，可能就是长得比较特别的女生啊，这种非主流的美女什么的啊。只是呢，如果我今天设定这个条件，就代表说你要选的不是你自己觉得漂亮的东西，你要选的东西呢是你觉得这些评审们他们会选的东西。对吧？因为你要选到评审们选到的这些人，才代表说你赢得了这个比赛。那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股票市场里面的价格变化。你要去追踪的东西呢，是我要知道这家公司最后面我可不可以用更高的价格去卖给下一手。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你要知道题材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当今天有题材笼罩的时候，当这个 buzzword 会不停的出现的时候， 5G 啊，那什么 WiFi 6啊，那或者什么伺服器啊 ,server 啊，那瓶盖股啊，那或者是自驾车啊，现在最潮的应该是自驾车，自驾车相关，虽然一大堆可能营收占比超小的，但是就是有扯到这个话题。那有扯到这个话题的公司们呢，就是他们的表现，以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真的会比较好。第一个，市场关注的多，媒体报道的多，所以散户的资金进去会多。第二个，因为散户的资金进去的多，因为媒体关注的多，也因为资金堆叠的快，所以呢，很多的这些法人机构，他们会更愿意的去帮这些公司出一个所谓的目标价，然后不停的去调升它，就是他们也会更愿意的去把资金丢到这边。你就看到很多投信外资的部位会丢在这里，这个是我自己 就是进入市场观察以来，我觉得还蛮准确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买对主题的话，其实你的胜率会提升很多。就假设我们单纯的讲价格的变化，而不是说你投资一个东西，然后长期持有去赚它的这个殖利率，然后去赚它的股息。我们假设说不赚这一块的，我们是要赚资本利差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你要买到一个话题的中心。那其实这个就是阿姨讲的这个尊重市场的趋势，因为市场大家喜欢什么，股价在推升什么，那你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优先要取得的东西，那以及你不要去这个预设立场，就是觉得这个东西跌下来，但是我发现了它的价值，所以我就选择买进，市场都是他妈的蠢蛋，只有我发现，那它是比较偏向这个空中楼阁理论派的，就它会非常的尊重价格趋势的变化，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它手上会有很多的库标的，就它会抢在很多人之前，我觉得这蛮屌的。比方说那时候大家在讲这个 5G 的时候，好像2017年吧，好，那 5G 你知道其实最浅的人他们想到什么，欸 ,5G 进来了，所以我要投资中华电信跟远传，然后这个应该是最最最菜逼巴的会想到这个。那稍微强一点的可能说啊，我要去买网通相关的股票啊，我要去买一些这个 router 数据机相关的啊，那可能再深一点的呢会想说我要去买天线相关的啊，因为我这个毛利是很不错的，那我要去买这些比方说新一代的 PCB 啊，毛利很好的 PCB。那可能再更强一点的呢，他会注意到我要去买铜箔基板，那阿姨就是属于我去买铜箔基板那一块。那当然最近铜箔基板表现很好，但是他买的时候是很早很早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就看他那个报酬率就吓到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那他那时候买这些铜箔基板的时候，他的这个思维就是这样，就是他知道5G 呢势在必行，即便这个东西可能最后面推出来发现是梦一场，大家可能觉得不好用，就像现在很多人会讲说他妈的 5G 根本就是不知道干嘛嘛，没有杀手应用出来嘛。可是问题是人家就真的在里面赚到很多钱，而且这营收是他妈的都是真金白银。为什么？因为即便好，我们知道 5G 不好用或什么，甚至会直接跳到 6G。好，假设这个假设是为真好了，其实也不太重要，因为实际上就中国这边确实做了很多 sub 6 GHz 的部件嘛，真的买了很多的基地台嘛。那这些基地台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就里面的 PCB 用量是增加非常多倍的，那铜箔基板的用量是增加非常多倍的，所以确实就是有达到这个拉货，然后增加营收跟获利的效果嘛。那也因为这个东西后来热度很高，大家都在市场上找 5G 的股票。其实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这东西已经涨过头了。但是他还是决定先抱着，因为他相信市场的趋势，他觉得如果大家要炒，那我也很乐意啊，反正我在车上我就跟你炒这样。然后等到他发现反转的时候，他反转的时候是用技术面出掉的，他觉得跌破了某个价格，他自己设定的这个价格了，那我就赚够了，我就要走，因为反而本来就已经超出我要的东西了。但是他就是选择在那时候呢继续搭车，然后就直到他设定的条件达到他才卖掉。这其实跟很多人的认知不一样，有些人会喜欢去比方说设目标价，但是设目标价这件事情，其实以这个阿姨的心态来说呢，她觉得这个叫做预设立场。你是谁啊？你是什么咖啊？你凭什么说什么股价就是要涨到100？好，你看很多人就在那边喊嘛，这个目标价多少？那你是谁啊？就连那种法人去喊目标价不一定喊得准，那你是谁啊？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你觉得我给自己参考的，到100块我要出掉，那也不是不行，只是很多时候会超乎你的想象，特别是那种真正的大鱼，以他的角度来说，那种真正的大鱼很多时候是达到你要的价格之后，后来继续往上涨，然后就停不下来的。好，这也是其实你发现很多投资大师都跟你提到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捞一笔大的，然后血赚，就是血赚一笔。那因为像是打扑克牌，打扑克牌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牌手上的这个德州扑克，那胜率不高的时候呢，也勇敢的 fold， 但是如果说胜率高呢，干他妈你要重压进去，然后并且呢你要忍住，你要撑到最后面开牌，这样子有点像是把这个观念套进去。但是有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像我分享这个时候会不会很多人就误以为我东西是看对啊，所以我就重压，然后最后面赔很多钱。你要知道其实当我跟你分享任何一个东西，你听进去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我很兴奋马上拿去市场上做，就像之前跟大家讲到这个 leap call，你不是说马上就要去市场上 deep call， 那我也很怕大家会这样，所以我选择在可能市况没那么好的时候才去讲这个可能稍微偏投机性一点的工具。那我也建议大家，当你今天听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要先去站在旁边看，你先假装你自己有买，然后你去假装你有去施行这个策略，确实可以，那你再去做，或者说你先拿一点点的钱去试看，就不要每次听到什么东西，然后可能很兴奋，然后就赶快对，看对要压大，所以我今天只要发现我账上损益是不错的，我就他妈的重压进去 all in， 不是这样做的。好，那等于说这个阿姨跟我分享的东西，除了刚刚前面讲的技术面之外呢，就是后面这一段，就是在基本面的分析呢，第一个东西要看深一点，就是你不要只看到表面上的东西，最粗浅的人，你讲到 5G， 你只会想到电信商，但电信商其实是在这里面赚最少的，那你会知道要往供应链的更深层去找。 那以及往更深层去找的时候呢，要去找那种可能毛利比较高的，那这个公司的股本比较小的啊，他喜欢去买这种小股本，他觉得比较会涨。那同时呢，也要去找这个纯度是最高的啊。如果一样是做 PCB 的，那有些应用是在手机上的啊，有些应用呢就是在这个基地台里面的。那你要怎么样去识别出谁是在基地台里面？其实这个都找得到，就公开资讯都找得到啊，新闻也会跟你报，所以不是每个新闻都啊是出货文不可以看。其实有很多新闻会有很多很重要的资讯，重点是你要知道你找的是什么。如果说你只是他妈瞎鸡巴乱翻新闻，那你确实很有可能会看到新闻报某个东西就跑进去买，那当然就跟丢骰子一样嘛，有可能你就买了就赚，有可能买了就赔。但如果说你是很明确知道我今天要找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去翻很多的报道，其实这时候这些报道反而变成一个很棒的工具。好，那这期节目聊多了啦，其实他跟我讲的东西还有更多更深的哦，那可能有空再跟大家分享吧。只是我觉得核心的观念就是这些啊，那这些你听进去之后，我觉得对你的交易未必会有帮助啊，因为如果你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盘势理论的信奉者，你会觉得这阿姨在乱讲啊，妈的，你不是整天在追高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偏向这种空中楼阁理论派的啊，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真理，然后他讲的是非常正确的。那要记得，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说服任何人说什么方法是最好的啊。其实我的节目就是告诉你最保守的方法是什么啊，就是指数型被动 ETF， 这是适合大家的。那剩下的呢，就是我们跟大家探讨各种的可能性啊。我自己其实也还在探寻可能性啊，就是最终的目标呢是希望可以把绩效越来越好，就赚越来越多钱啊。这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共识的，所以我不打算在辩论上跟大家争赢或者争输啊，就是到底我讲的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不重要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赚钱，你就用；如果发现这个东西呢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那你就不要用啊。因为像我自己认识的一些高手们，当然也有那种筹码派的，你知道我很常会去讲说筹码基本上跟玄学一样嘛。然后第一个，这个你去追分点的嘛，分点可以汇波出啊。然后第二个，你去追法人的，你怎么知道是同一个法人？然后第三个，你去追这种目标价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好，有时候你看到说他拉高目标价然后卖东西，那不一定是他自营商卖，那可能只是在那边开户的人卖的。那有时候你看到融资出来，你就说啊，明天这个股票大跌了，因为融资是散户指标，就明天大涨，然后你就讲说哦，因为融资的这些人是主力啊，你发现怎么讲都对。那可是虽然我不相信筹码，那我自己用也觉得不好用，可是我确实也是有朋友把筹码用了下下叫了，所以任何的分享大家都先当参考，那你可以去试看看，可以去参考看看，那只是呢不要就是有点像是听到一个东西就太兴奋，然后就直接把所有东西就丢进去了。因为我已经尽可能的，像上次分享 DeepCo 的时候是在市况没那么好的时候，因为我不希望在热度很高的时候分享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结果还是有人，我后来在那个 Telegram 就有看到，我不知道是因为听了节目之后去玩 DeepCo， 然后说什么现在账上负 40%， 就是工具都可以用啊，只是有些人就是用的不太好啊，现在也不一定是你的错，搞不好就只是这工具不适合你啊。就像杠杆，它也不是什么万恶的深渊，但是有些人杠下去之后呢，整个心性就跑掉了啊，所以你还是要去调整自己，这才最重要的。好 ，OK， 那我们就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我只有八岁啦，说主委 Cycle 刚入股市半年的小菜鸡，被市场教育重新做人了好几次，那幸好投入的资金不大，没有什么大亏损，但还是感谢主委每周二更的陪伴跟心灵辅导，才让我没有对股市失望。真的就像挨大说的，不可以急功近利，主要资金还是以0050或是6208为主。那想问主委要怎么判断市场的价格是否已经反应呢？还有大概过多久会承认是自己看错？我是设28停损，但是心里又觉得很看好这家公司，就觉得砍不太下手，然后又不太敢再投入资金摊平，可能太菜信心不足，内心就很纠结。还有关于加码的问题，如果有获利的标的，主委大概是加几%的时候会选择再投入呢？白位，我跟男友都在收听主委的 podcast， 听完之后会交换心得，互相讨论，也增加了不少话题。他的生日快到了，可以帮我用最深情的口吻祝彰化最亮香港念亮，台湾念什么近啊？最近的卡士伯生日快乐吗？感恩主委，赞叹主委，祝全家平安健康。然后这个我只有八岁啦的臭婴儿，要祝这个卡士伯啊，彰化卡士伯生日快乐。那也祝你们两个百年好合。那 OK， 你上面的问题说，大概多久会承认自己看错？其实还是要看你买进的条件呢。像以我自己举例啦，最近一个我在思考有没有看错的东西，就是，我有买进一个苹概股，你也知道我不会有苹概股嘛，已经讲过蛮多次了。那其中有一个苹概股买进呢，是因为我看好苹果的 mini LED 发展，然后那知道 iPad 会使用 mini LED， 这是确认的。那 MacBook Pro 呢也会使用 mini LED， 用目前的谣言应该是说会用在高阶的 MacBook Pro 上面。那这个 MacBook Pro 预计本来是在 WWDC 上面大家绝对会发表，然后结果 WWDC 上面没有发表这一台 MacBook Pro。 可是我自己就觉得其实今年还是应该会出 MacBook Pro 吧，不然你他妈要出啥小哦，就是你可能 Q3 Q4 你还是要把 MacBook Pro 端出来吧。所以当下其实我看到 WWDC 没有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明天要不要先把部位砍掉，因为搞不好要等这个消息再等三个月的盘整，他妈的我卡个几百万在那边冲啥小，我能拿出来买别的东西。好，但是第二个想法呢，就是好，就回到刚刚前面阿姨讲的，就是你要相信市场。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我先看隔天有没有跌，如果隔天有跌，那可能就代表说在里面的一些法人一样在期待同样消息的人，他们觉得我不想等了，我先砍掉。这种事情是很常发生的，那当然你可以跟他一起砍，当然你也可以继续抱着，然后就在那边载浮载沉，其实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我这个事件上我确实有去思考过要不要砍，然后最后面它的价格不跌，还反而有稍微弹了一点点，所以我就选择继续把它抱着了。所以还是会以价格跟基本面的理由都会做一个综合判断。但当然如果今天突然跟我讲说他没有要用这个 mini LED 的，操，那当然全部砍掉，那没有疑问直接全砍。但是 delay 的话就会你就要去思考说你要不要用价格来做一个判断的依据，所以是会并用的，是会并用的。那至于说什么时候会加码呢，那加码也分享过蛮多次的，但是稍微跟你整理一下。比方说像之前 NVIDIA 在爬山的时候，2020年好，那时候我的做法就直接分批丢入，我只要有钱我就丢，因为他没有办法达成我要的买点。好，那我最近在美股群我丢我 Square 的买点，好，那 Square 买点就算是蛮明确的，锁在特定的条件达成之后我会买进，就是他在这个差不多是季跟月60 Moving Average 的时候，那如果说股价有往上走，我会在那时候丢一单丢一单，这样我把它圈出来，你可能去爬文可以看到这个。那有些股票我会设定一个固定的条件买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因为你设定固定条件买进，你也可以设定一个固定条件卖出，那久而久之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条件可不可以用嘛，这条件用出来有赚钱就是可以用嘛，如果是赔钱代表这个策略不好嘛，所以在一些案例上我会锁定一些策略，但一些案例上我可能就是使用这个，因为我看到它一直涨，所以如果要达到我的条件，搞不好他妈已经涨到天上去了。所以当时 NVIDIA 在涨的时候，我们的老节目有跟大家聊到嘛，我做法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涨到什么时候，所以我就加加加，因为我看好我就加，所以还是要看状况啦。大概跟你分享一下有这些条件。那下面一个这个 BBBBBBNNAAA 说拜托点我举手。哎，你好，男友每天都会收听你的 podcast 吸取知识，那也曾经推荐我要看灰阶思考，他说古埃写的这本书适合给新手学习投资的人建立投资观念。那男友常常说你的投资想法跟他很像，常说如果有机会很想要跟你聊聊，在 clubhouse 上面有你的话都会进去，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可以跟你说到话，好多人在排队。那最近男友生日快到了，真的不知道送什么礼物，想问艾大有什么想法。男友平时的兴趣都跟股市画上等号，原本想送书，但是他的书真的多到爆炸，都跟经济股市等等相关。那原本安排的旅行因为疫情取消，那想请问艾大，男友有时候投资失利会沮丧，甚至会觉得自己没用，我在一旁很心疼，我都会说股市就是有赚有赔，可是除了安慰的话我也不知道能说什么，那甚至能做什么，因为我不懂投资。谢谢艾大耐心看完，祝福 Lisa 生产顺利啊，非常感谢。那首先先回答你送礼物的部分啊，那如果说他真的非常喜欢股票呢，我建议你可以送荧幕啊，荧幕可以选那种27或32寸的这种如果是曲面的又更不错。然后重点是什么，你要去买那个萤幕脚架，要买那种比较有质感的，然后把那萤幕架起来，六个拼在一起，然后搞得跟他妈大楼管理室一样这个股票的人看到真的会高潮喷汁，就也未必你真的需要这么多萤幕，但是萤幕永远不怎么永远不嫌少。你可能一个可以放原物料报价，然后一个放家整个大盘的走势的 tick 的，然后另外一个放那个下单的界面，然后再一个放你可以看基本面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拿来打电动，然后做一个拿来挂视讯来杀小的，反正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做。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很喜欢股票市场的人来说，如果他是做比较短一点的，你给他一大堆萤幕他应该很高兴。那如果他是做比较长线的话呢，那你给他钱好了啦，然后长线的投资者最需要的，应该有短线的也需要，就你给他钱。有钱的话呢，可以去滚出更多的钱，大家应该都很喜欢。那下面你说这个，如果说输钱，然后觉得自己没用怎么办？我到现在都还觉得自己没用，我每次看错都觉得自己没用，但是我不会讲出来，然后我也不会很丧气，就是稍微早期一点的时候会，就是每次看错可能就3天不想讲话，类似这样。那但是到现在看错觉得超好笑，我说直接把它贴出来，大家笑一笑，分享给朋友说，干妈是什么烂东西啊？操妈的，我都已经准备好这么久了，干就是不会动啊，类似这样贴出来笑一笑就好。那我觉得那需要时间去冲淡它的就像是你可能第一次这个打球打输全队超闷大家坐到那个冰店都不讲话，输10次之后就会觉得很高兴哪时候可以输12次就是我觉得那需要时间去冲淡啊，小事情啊，多多陪伴就好。那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各位有在做股票，输钱绝对不要怪家人也不要怪别人，要怪自己。 但是怪自己也不要太严苛，然后对家人好一点，因为我们在股票市场的，然后一天的进出，先不要讲进出啊，讲损益的跳动啊，损益的跳动可能很多人就是几百万，一天几百万在跳，那少的可能也就几千块、几十万在跳，那就你女朋友跟你讲说要买个三百块的东西，你他妈在那边唧唧歪歪，就说不过去，你每天在那边跳动这么多钱，然后你反而变得很抠门，因为你想要更多钱进市场之类的，或者说你会想要怎么讲，就最大化每一笔钱的交易，你知道发现很多投资人到最后就是有点抠门哦，就你要去思考你，比方说你是不是真的要像查理蒙格跟巴菲特这样，我就一辈子都在赚钱，然后生活过得这样抠门抠门的。当然他也可以说他这样过得很快乐很充实，那看你去怎么实践啊。但我会觉得比方说你可以花多一点钱在家人身上，或者说这个陪伴你的老婆啊小孩啊，就是不要这么抠啦，就丢下去啊！因为有在投资的人对钱会很敏感，你知道吗？所以会希望所有的钱都可以拿进去市场滚，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同时可能因为这样就亏待了自己的家人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稍微看开一点哦，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下面一位在 Telegram 做梗图攻击 PLTR 的，然后后面被卡掉。他说五星吹捧，那诸位你好，长话短说，可以帮广大的 Palantir 股民喊一下救救 PLTR 吗？谢谢。好，救救 Palantir， 不用救吧，最近不是稍微复活了吗？其实他的看点就一个，在 Telegram 讲过蛮多次，只是节目没提过。就他在25块左右的位置，有首先就是在选择权这边很多人的部位是卡在这，有庄家在这啦。那第二个就是在现股的部分呢，25块左右大概有 10 million， 就是1000万股的部位在这边。这是为什么？你懂一点技术分析是有一点好处的，就你至少看得懂那个 chart， 你要知道说，这边有很多交易量在这，那你要怎么样去评价这件事情呢？简单来讲，散户的特性是什么？散户就是他妈解套直接把股票卖掉了，解套马上卖，然后之后看到车开走，这是全世界散户共通的特性。所以在解套位置，就是所谓的套牢位啦，很多时候会有很强大的卖压，就你会发现25块这边真的是上不太去。我蛮早以前就有跟那个群组人分享了，那他们最近算是有验证到有看到，但是当然有时候这个套牢位就一次攻上去了，这个利多够强劲的时候，好消息够多的时候，是有机会一次就把它整个套牢的筹码吃光，然后冲上去。但是往往如果说这个没有特别的好消息的话，其实你去观察一个股票，特别是那种曾经被炒作过的，因为这只 Wall Street Bets 上面有炒作过，所以在炒作的那时候呢，有几个位置套了特别多人，就是在差不多25块的这个成交价这边，大概有1000万股，那同时很多选择权的对决也在这边发生，所以这个位置可能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就是过往也看到嘛，在这边战斗了非常久，但是价格过去之后呢，我觉得很快就会回到基本面去反映，然后基本面是好是坏就反映在股价上面。那救救 Parent， 我觉得不用救啊，这个很多人都在喊的。那其实我觉得你看他的最近那个 Gotham Demo 干超帅的，把一个军事软体做的跟他妈电玩一样，现在就是电玩化就对了，所有东西可以做的像电玩就发大财。 Robinhood 也做得像电玩，那 Gotham 也做得像电玩，那当然他们还有 Foundry Apollo， 其实这家公司的布局呢军民都有啦，那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可能硬要去讨论的话，就股价是不是偏高，是不是太贵了，这也是很多成长股大家去讨论的问题吧。但是我个人是还蛮看好这家公司的。而这位彰化谢老板他说，艾大你好，蔡基，我最近看完你推荐的投资金律，书中提到历史上的泡沫不外乎都是新科技加大众的极度乐观所造成，想一想这岂不就是跟现在有一点像。那我自认没有选股的能力，目前持仓是以 VOO 为主，挂到8-9成，想请问艾大，这种指数型定期投资会有什么缺点吗？遇到泡沫的时候会是有什么是指数型 ETF 所产生的效应吗？那另外资产配置的部分，由于我本金不多，所以就留30%的现金，等到大幅下修的时候分批加码，挂号如果没有大幅修正，仍然会有本金持续定期投入。那请问艾大对于这样的策略有什么建议吗？还是说这笔30%现金可以转入中短期的债呢？那最后前阵子台股大跌的时候，有看到0050跌到120几，那大家一起接盘，导致 ETF 反而没有跌这么多，反而有溢价的状况。请问在艾大印象之中，美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吗？谢谢艾大，祝全家身心健康平安顺心。好， OK， 首先先回答这个指数型 ETF 有什么缺点。缺点就是当你今天看到别人一天就赚10几%的时候，买到飙股杀小，美国这边没有涨跌幅限制嘛，你就觉得超干，一整年好年可能就是估你可以赚10几%，那平常的年呢，可能就抓6%-8%之间，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们如果做指数型投资，追求的获利就是这样稳健的成长嘛。那只是在现在这种少年股神辈出的时代呢，你可能会很煎熬。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最大的缺点，你会很煎熬，所以。然后有时候留一点资金在手上去做主动选股也好啦，就当成是止痒哦，即便可能就是10%，甚至0.5%，你去跟着人家买那个，就当成是我有参与到之类的，这可能可以帮忙解痒。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应该就这样吧，因为长时间去投资大盘，我 觉得应该已经算是非常保守的策略了。如果你要更保守的，那可能就不要选择股票，连股票都不要买了。那至于说三成现金拿在手上有什么问题，当然就是 cash drag， 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那如果你觉得 cash drag 问题不是太大，那你想要抱着也是可以，只是最坏的状况就是现金假设抱五年的话，那你可能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现金购买力会持续的折损，你宁愿拿进去买东西嘛。那买债呢，其实债这个也是蛮多争论的，比方说像是这个 iShares 的三到七年的短债的 ETF 啊，这个 IEI 它是从2020年的三月几乎就是一路跌跌到现在，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股债配置是不是就是现在已经被时代淘汰啦，这个债呢就是在亏起啊。其实债本来就是在多头市场里面它会帮你就是拖累你绩效啦，就是假设说你市场是走了连续多年的多头，你配债它一定会拖累到你的东西。可是债的目的一直以来就是为了保护你股的部位嘛。当你今天遇到股灾的时候，其实杀下去之后是债的部分上涨，像去年，那你可能这个债的部分就可以起到一个再平衡的效果，让你在下杀的时候有钱可以去加嘛。所以看你个人怎么去判断。但是我觉得像你这种可以很明确讲出你策略的人，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你就坚持你的策略就好了。那至于说这个台股大跌的时候，历史最大跌点的时候，0050有没有溢价？我是没有印象，但是00608有，而且很明显。我记得溢价有到2-3%，盘中我查的时候，所以其实像这种质询 ETF 啊，你会想象是像 Michael Burry 讲的啊，这个 ETF 泡沫翻转的时候大家会大逃杀嘛？那我之前有讲过，其实这一点我是不太认同的。你说主题型的小 ETF 有机会，可是这种质询 ETF， 其实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每次下杀其实反而会有源源不绝的资金要冲进去。好，它可能对啦，就是有一些 ETF 在下跌的时候会起到助涨助跌的效果，可是你发现买大盘的人信仰是超强大的，干妈的你跌越多我就买越多，甚至买到他妈溢价，我就是在那边撑住。所以如果说美股有没有这样案例，我是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他们的价差收敛的效果其实做得更好，像0050就比较没有看到，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控制是比较好，但6208就蛮常会看到溢价这样子。好，那这节目先聊这边，这个应该是创纪录46分钟，那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见，拜拜。